小月亭来到岳州，没有办法来到湛卢宝剑。到宝剑干嘛呀？换人啊，把三个人质得换出来。这是实在没有办法才这么办的。没想到在茶楼遇上司空亮，你说多腻歪吧。顶头的冤家对头，两个人面对面在这坐着，有什么话可谈？浑身上下觉着那么不得劲儿，这火是三起三落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又来个客人，是个出家的小老道。怎么叫小老道？没到二十岁。你要看那眉毛、鼻子、眼睛、嘴儿、脸型、腰身、个头，长得都挺标准的，就是又穷又破，破道帽、破道袍、破丝绦、破道鞋，还背着个破口袋，都破到一块儿去了，满脸的脂泥，看那意思能有一个月没洗脸了，那手伸出来跟小炭条差不多，呲着小白牙，嬉皮笑脸的一上来就乐，嘿嘿，无量天尊，无量天尊，各位好啊，各位好啊，打招呼了。伙计，看这小老道还真行，真和气啊！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他先说话。小道士，您坐在哪儿喝水？哎，我选选地方啊。哎呀，客人不太多，哪儿好呢？他，哎，这桌才俩人，我凑个圈，就这桌的，正好来到月亭这张桌。月亭跟司空亮对面，他打了横头，拉凳子往这一坐。二位好啊，二位，哎呦，老爷子您好，呵呵，我来凑个圈啊。司空亮看看他，心里不高兴，那有不少闲桌，你跑这儿来干嘛？但又不好说，所以瞅瞅他，把脸扭到旁边去了。月平也看看他，觉着这个人挺放荡啊，不认识，所以也闷着头喝茶。这时候伙计过来问小道士，您喝点什么？我就是干渴，我没喝过茶，也不懂的都叫什么名，你看着办吧，什么好喝我来什么啊，我还不怕花钱。那你也喝碧螺春得了，管他什么春，来一壶解渴就行。给他沏了一壶，往这一放，也摆了四个碟，哈哈，谢谢谢谢谢，喝点水。颜色不错。老爷子，我说小伙挺香啊。嗨，这喝点燕茶是太好了。当个当那个。二位干什么的？哪行发财？你就有这么一种人，他爱说话。司空廖看了看他，老小是做买卖的。哦，做买卖的，你要做买卖肯定是个大商人。您看，我看您这派头就看出来了。不过您欺骗我，您不是做买卖的。哦，你看老朽想干什么的？想当官的。当官的跟一般老百姓的派头不一样，你看那老百姓再装也不行，这当官的说自己不是官也不好使。您瞅您这派头多足。另外老爷子，我跟您相相面。哎呦，我你看您长得这个头，您这脸庞，三山得配，五官端正，剑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朝怀，厚嘴唇，长人中，白胡，您长了一副高寿的相貌，您得长寿。哎，司空亮一听挺高兴。那么你看 老朽能活多大岁数？哎呀，你现在就不小了。嗯，您今年高寿？老朽还小呢，今年83。83了。哎呦我天，人过70古来稀，您活到80多了，差十几年您寿高100岁了。好啊，千年王八万年龟，看来您是个长寿的人。
哎，怎么说话打的什么比喻？
哎，对了，哎，我说走嘴了，我这人说话无拘无束的。不过老爷子，您等等，您把脸转过来。老爷子，虽然您寿元挺高，我发现您眼圈发青，印堂发暗，你有一部大灾呀。越听越乐了，心说这小老道真能白活，我也不言语，就听他说。司空亮一听，脸往下一沉，哦，这么说老朽有一部大灾难哟。哎呦，这灾难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呐！我老爷子，您可小心着点啊！您现在正走备孕呢，一时不留神，我老爷子您别不爱听啊，您这条老命就备不住，扔到越州啊！
这个，请问道士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在何处出家？
嘿，您看我这破劲儿，我连个庙坛都不趁。我从小我就喜欢老子，所以呢我才参加了道教。但是拜哪个老师，哪个老师都烦我，拜谁谁也不收，你不收就拉倒。我自己穿套道袍，没事也念无量天尊，没事弄两本闲书也看看，什么老子道德经啊，我自个儿悟道，所以没有庙也没有老师。哈哈哈哈，原来是个野道士啊。对呀，您这就说对了，我是个野老道。哎，您别看我是野老道，我自己悟出了一番道理呀。你悟出什么道理？做人，人嘛，得够两撇。所谓够两撇，那也就是一步俩脚印，走的正，行的端，正大光明，前脚走，不能让旁人指脊梁骨，是不是呢？更不应该办的损阴丧德的事儿。我老爷子，要办了损阴丧德的事儿，该报没报，时刻没到，时刻一到，一切都报，那玩意儿惨呢，那玩意儿，这账总结在一块是非算不可。哎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嘛。你看我这多坦然，我就坦然。您瞅我多轻松，走到哪块我都高高兴兴。虽然吃饭成点问题，我也没饿着。我呢，不管在什么地方吃得饱，我睡得着，因为我问心无愧呀，我什么都不在乎，老天爷也不会给我什么报应，我也不会遇上什么逆事。这叫无债一身轻。当个了，哎，喝水喝水喝水啊！我这位小老兄，您怎么不喝呀？月婷看看他啊，我喝着。哎，哈哈，他可没问月婷是谁，自己喝。喝完他又问我，二位啊，初次到越州来吧？司空亮点点头，过去来过几次，不过匆匆忙忙没溜达过。哎呦，得好好溜达溜达。越州是座古城啊，名胜古迹颇多呀。哎呀，每一处胜景都有讲究，您听听人家给你讲，有滋有味的。我就喜欢游览名胜古迹。哎，到越州老爷子上岳阳楼没有？
去过了，到那看望了朋友。
是啊，岳阳楼值得一溜达呀，到了越州不上岳阳楼您白来呀。岳阳楼还了得吗？
您知道吗？那是咱们全国三大名楼之一呀、啊，特别是在咱江南。
嗯，
黄鹤楼、岳阳楼、滕王阁这三大名楼，要不溜达溜达，那太遗憾了。哎，老爷子，您到岳阳楼溜达都看见什么了？
走马观花，没太注意。
错了，错了。您上岳阳楼，您主要看那些诗，名人留下那些诗，那都是真迹呀、啊。您知道，一字值千金呐、啊，那都是名人题写的。你看，我看了那么多诗，有的我感兴趣，有的付之一笑，也就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。就有一首诗把我给打动了。我每次由岳阳楼站到这首诗前，一边玩味着滋味，吧嗒吧嗒的，我还掉眼泪。司空亮也是闲着没事哦，什么好诗把你感动的这样？哎呀，这诗太好了啊！我就是脑袋笨，我想拼命的把它记下来，我还记不太清楚。我试试啊，还能记住不？这首诗好像是说怎么说的来着呢？哎，想起来了，说水有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，吴楚东南侧，乾坤日月浮，亲朋友一字，老病有孤舟，什么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泪流。哎，我还真背下来了。嘿，这首诗太棒了。司空亮一听，这小子还真有点学问啊。
哦，
那么请问这诗谁做的啊？我打听了，那字儿写的也棒。后来人家老学究跟我说了，这首诗原来出自大诗人杜甫的手笔。您知道杜甫吗？哎呀，杜甫大诗圣游览岳阳楼，听说他喝得醉醺醺的，提笔在手，刷刷点点就写了。不过呢，我听老学究跟我讲究，那么高的诗圣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。据记载说，杜甫那年到了岳阳楼了，喝多了，见景生情，题诗一首，结果就写了前六句，就写了前六句。我刚才读的是八句，这前六句嘛，就是什么今有什么洞庭水，来到岳阳楼等等的吧。那前六句是他写的，写完六句下来没词儿了，你说丢人不丢人吧？怎么想后的那两句他也想不出来了，索性杜甫就不写了，留个悬念，留作后人给补两句。也可能诗圣是故意这么刁难后来的人，看看谁有学问能给我补上两句，而且补的是珠联璧合，天衣无缝。老爷子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改朝换代呀、那么多的名人游览岳阳楼，看了这六句话，想给补后头那两句话，补不上来。有的合着押韵补的不错，念起来朗朗上口，但是词不达意，后来又把它抹了，不合格。你说多少名人补不上来？哎，前些年有位了不起的人物游览岳阳楼，看了杜甫的前六句话，文不加点，一挥而就，奋笔疾书写了后面那两句话呀。你听着这两句话，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泪流。你明白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吗？我还真解释不清吧。您听我说说啊，
这主是真了不起啊！咱先说说他是谁。
哦，
这主是谁？谁？我就跟您这么说吧，当世最了不起的英雄豪杰，人人仰慕的英雄叫岳飞，岳大元帅。岳飞给补的那两句话，岳霆在这听着就一动。岳霆心说，我都不知道，这小破老道有学问，我得听听是怎么回事。岳霆摘耳就听着，司空廖脸往前一沉，哦，你怎知是岳飞补的？那当然了，我不但是知道，而且我还亲眼目睹。哦，岳飞补这两句你在跟前？在。你才多大的年纪呀？今年能有20岁吗？这不是笑话吗？你怎么能在跟前？他问他，我可在跟前呢，我还记得呢，我不认得岳飞呀，我就瞅这人衣冠楚楚，相貌堂堂，很了不起，周围跟着一大帮人。他看完这诗句之后，提起笔来，刷刷点点一补，哎呀，人们都围观着都看，我也挤进人群，我也看热闹，就见人家刷刷刷刷写下来了，哎呀，字儿写得漂亮。后来我这才得知，岳飞岳大帅登楼有感触啊！你想想，大金国占领咱们中原的半壁河山，岳大帅心里都碎了，时时刻刻想着统一中原，还我河山。因此他写了著名的诗句，那叫《满江红》啊，什么人读了之后都热血沸腾。他胸怀壮志啊，想到了徽钦二宗被金人抓了俘虏，压在黄龙府坐井观天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。他真想集大军打破黄龙府，应请二圣还京，统一中原。但是他老人家的想法难以实现，他实现不了啊。当今的皇上是个王八蛋，是个无道的昏君，他重用一个丞相秦桧更是个特等的王八蛋。你想想，两个王八蛋凑在一块还好得了吗？把岳大帅坑苦了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呢？你想想，岳飞知道黄龙府统一中原，应请二圣，二圣回来就是皇上，现在这皇上怎么办？就得脱袍让位，他能甘心吗？他表面上光复大业，实质上他怕，所以百般阻挠。那秦桧那小子是金国派来的奸细呀，怎么能支持岳飞打金国呢？岳大帅实在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，因此游览岳阳楼，抒发自己的壮志，说戎马关山北，眼瞅着二圣被困在黄龙，瞪眼救不了，凭轩涕泪流啊，扶着这狼儿只能掉眼泪，只能伤心而已。我说老爷子， 你说这边你难过啊？司空廖闻听就瞪圆双眼。